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诗篇4:3，大卫说，你们要知道，耶和华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，我求告耶和华，他必听我。每一个虔诚人在神眼中都是珍贵的，在神的心中有一个特别的地方，是给世上的虔诚人的，因为他们是神从这个世界里分别出来，单单归他自己。他们懂得恳切求告主名，他们在祷告中满得安慰，在祷告中成熟长进。他们隐于一位圣灵，连接于能力之源，神丰盛的慈爱彰显在他们身上，将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他们。愿我们都是神所喜悦的虔诚人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散兵坑式的祷告。我们思想散兵坑式的祷告这个题目。所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2:1-10，撒母耳记上2:1-10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在花园里。
上2:1-10，哈拿祷告说，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，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，我的口向仇敌张开，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，只有耶和华为圣， 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，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。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，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，因耶和华是大有智慧的神，人的行为被他衡量。勇士的弓都已折断，跌倒的人以力量束腰，素来饱足的反作庸人求食，饥饿的再不饥饿，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，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。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，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，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，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。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，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，使他们与王子同坐，得着荣耀的座位。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，他将世界立在其上，他必保护圣民的脚步，使恶人在黑暗中寂然不动，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。与耶和华争竞的必被打碎，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，必审判地极的人，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，高举受高者的脚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《撒母耳记上》第二章一到十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一节，《撒母耳记上》二章一节，经文说道：哈拿祷告说，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，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，我的口向仇敌张开，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。撒母耳记上二章一节，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撒母耳记上二章一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哈拿祷告说，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，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，我的口向仇敌张开，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。撒母耳记上二章一节，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。散兵坑式的祷告。所谓散兵坑式的祷告，即指一般士兵平时根本很少想到神，只在敌人炮火猛烈攻击之下，才不得不紧急向神求救。他们蹲在散兵坑里，迫切地为自己的安全祷告。坦白说，许多圣徒也只做散兵坑式的祷告，一旦困难的因素消失，便不再祷告了。两个孩童谈了祷告的问题，其中一个问他的同伴，你们家人早晨是不是在一块祷告？同伴说，从来也没有，我妈只在晚上我睡觉前要我祷告，可能因为白天明亮得很，外边不再黢黑，所以就不需要祷告了。我们不可只在危险和害怕时才祷告，祷告应该是我们正常的活动之一，不论是大白天或是黑夜都要祷告。像哈拿就是最好的例子，他因为不生育心里愁苦，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。在今天的指定经文里，我们看见哈拿的悲伤虽然已经不存在，在欢笑之中他还是一样祷告。我们应当有散兵坑式的祷告，在危机中应当祷告，不过那不是唯一的祷告时机，即使在走康庄大道也必须祷告。实际上圣徒应该做到不住的祷告。
远离罪恶，积极行善，常保自己在主里的圣洁。
最好的方法就是常常亲近主，天天阅读神的话语。诗篇十六篇第八节，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旷野玛纳节目，有上帝的话语成为您每天生活的准则。
今天我们思想散兵坑式的祷告这个题目。大钢琴家鲁宾斯坦曾说，如果我一天不练琴，我自己会知道；如果两天不练琴，我的朋友会知道；如果三天不练琴，听众都会知道，瞒都瞒不了。我们的祷告生活也是这样。格培林牧师说，祷告是你与神之间的交谈，许多人只在逼不得已的时候，或在危险的时候，极度不安的时候才祷告。他说，我有一次坐飞机，有个引擎熄火了，于是有许多人祷告。他曾跟士兵谈话，这些军人告诉他，他们从不祷告，除非在战火中才祷告。格培牧师说，人似乎有种本能，在遭到难处时就会祷告。我们知道在散兵坑里没有无神论者，但这种跟我们生活脱节的基督教绝不能改变世界。他勉励基督徒要发挥祷告的力量，他说，在祷告中的人比他站在最有威力的枪炮后面更加有能力。一个国家联合起来向神恳切祷告，比把一些资源都用来做防御武器更有能力。我们一些难题都能借着与全能神的接触而获得解答。葛培林牧师能够被神重用，因为他是一位心中充满对神的热忱，会随处恳切祷告的人。有时甚至就在众人面前他就跪下祷告了。他曾这样跟神祷告，亲爱的主，我用来向你祷告的时间是我一天当中最明亮的时刻，知道你等着跟我有这种相通，就是我谦卑下来，然而你说我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你面前，我现在就这样做，我知道你会听我。巴克莱博士说，我们不能有一天不祷告，借着祷告，我们短暂的生命可以跟永恒接触，也可以把全能的父神带进人生的境况中来。美国演说家卡内基说，既然散兵坑里没有无神论者，那么为什么我们总要等到绝望时才向神求助？为什么不每天都让神来更新我们呢？为什么还要等到主日？他说，多年来我已养成一种习惯，周日以外任选一天下午到空旷的教堂去坐一会儿。散兵坑里没有无神论者，是当人在危难中命悬一线之时，就本能地向天呼求，表现出对神的敬畏。平时他们不做，不过是在压抑早就应当表现出来的对神的敬畏。马丁路德说，你败坏的本性是祷告的敌人。顺利的日子，祷告很快就变得沉闷无味，你会对神的话以及他所赐给你的美好生活毫不在乎。人本性的愿望就是远离神，这个世界是想方设法的要把神排除在外的。结果与神交谈应当是件很容易的事。有些基督徒一生侍奉中最容易忽略的竟然就是祷告。我们必须承认，祷告确实是一件很费力的工作，因为它是人心灵最崇高的活动。很多时候基督徒宁愿做很多其他的服事而不愿祷告。当有机会让你祷告时，你把机会让给别人，请别人祷告。每一天你败坏的本性都在作祟，让你停止祷告。你败坏的本性是祷告的敌人， 这个世界也是祷告的敌人。世界告诉你何必信神，何必靠神。今天传道人的危机就是学识上的骄傲破坏了谦卑倚靠神的祷告。当我们太看重自己的学识跟能力，就要把祷告当作是一种仪式，不过是形式罢了。邦兹说，每一个不把祷告当作工作中最重要因素的传道人，在神的工作上必成为一个弱者，没有能力在世上为神完成什么。他说，一个传道人不祷告，把祷告当形式，就不可能让他的心灵与他崇高的职分相合。基督徒祷告的两个敌人，我们说了，一就是我们里面败坏的本性，二就是这个要把神排除在外的世界。从里面我们败坏的本性要削弱自己想要祷告的渴望，从外面呢，世界的价值观要把我们跟祷告远远分离，结果我们就不祷告了。祷告永远不能成为为了好看穿在外边随时可以脱下来的外衣，因为祷告是灵魂的呼吸。你我一天当中所能做的最大的事就是祷告。神要我们坦然无惧的来到诗人的宝座前，亲近他，与他交谈。他要用笑脸帮助我们，要以慈爱迎接我们。我们若是不祷告，就是抗拒了他恩典的邀请。祷告是深化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，是一种生活方式，而不是遇到困难时的紧急出口。不是像中国民间俗话说的，无事不登三宝殿。很多时候信徒把祷告当成了紧急出口，非要拖到事到临头急得不得了才开始迫切祷告。一旦到了危难过去，情况稍加舒缓，就又不祷告了。许多基督徒只有在急难时才呼求神，平常就不祷告。美国知名的牧者陶恕牧师说，逃生门永远不能成为大门。急难时的祷告是祷告，但不是唯一的，那只是逃生门，是紧急时候用的。你不能把逃生门当成了大门，在不紧急的时候一样要祷告。哈拿得到了撒母耳以后继续祷告，要操练活在意志的领域里，定义要祷告，时时与主保持亲密的交通。心里抱着无事不登三宝殿的心态祷告的人，到了急难过去，情况稍加舒缓，就把祷告忘了。能不住的祷告是出于神，是诗人叫人恳求的圣灵感动我们要祷告。若不是神的灵更新改变我，我怎么能脱离自我，单单求他的喜悦呢？是神透过圣灵在我生活中动工，唤醒我对他的渴望跟需要，看清人的有限和自我的败坏。诗篇65篇第4节，诗人说，你所拣选是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，这人变为有福。神已经拣选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，是他使我们懂得亲近他。莱尔说，一个不祷告的人肯定不能被称作是神所拣选的人，让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。诗人说，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不爱祷告，不喜欢亲近神，而声称自己是神所拣选的，就是说谎话。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，人如不向神祷告，不呼求神，根本不会得救，不信就不会求。尤金·彼得生严正地说，不祷告不是一种无害的疏忽，而对自我跟社会的严重损害。马丁·路德说，不要把祷告看作是你可以自由决定要不要做的事，以为不祷告并不算犯罪，不要以为只要别人祷告就可以了。主耶稣已经吩咐你要警醒祷告，并鼓励你要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。主的话你能够轻忽吗？主自己在地上做人的时候已经给我们做了榜样， 圣经记载，当耶稣带着彼得、雅各、约翰上了高山，在变相山上，耶稣正祷告的时候，他的面貌就改变了。弟兄姐妹，你认真的祷告，祷告前跟祷告后，你的面貌会不一样。借着跟神交谈，你的心得着滋润跟安慰。每一次我们祷告是蒙圣灵的感动和引导，是极其甜美的良辰。不祷告就是让自己跟神得胜的大能断绝。祷告深化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，不看重祷告就是对神的不尊重，看重祷告就是看重神。你不祷告就开始靠自己的聪明了啊，不用麻烦神，这不是替神省事，而是向神夸口。主耶稣在地上随时祷告，复活升天以后还在父神的右边替我们祈求，我们怎能不祷告呢？神有纪念册在那面前，记录那些敬畏他、思念他名的人。他的眼目看顾义人，他的耳随时听他们的呼求。你对神有合乎真理的热忱，就不可能不祷告。你知道神在天上，你的心就会向他敞开，就会在每件事上仰望倚靠他。诗篇81:10，神说：“你要大大张口，我就给你充满。”这是丰盛人生的入口。你对神的话语认真，坚信主的应许，祷告就不会流于形式。或许你会为自己不祷告找借口，你会说不诚心的祷告是虚伪的，我不能有口无心。但是除了祷告之外，你对别的事情就没那么认真了。在不想祷告的时候，你祷告并不是虚伪，而是尽本分而已。你甚至可以向神坦白说你不想祷告，你求神帮助你。你不祷告，因为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无助的。骄傲是你以为自己不需要祷告，不需要神的帮助。自尊让你以为靠自己的聪明才智，自己所拥有的资源努力可以处理任何事情。你想把神排除在外，不要来到尽头才呼求神，而要以神为乐，每天以神为你暗中的指望、内心的默祷跟不时呼求的对象。最会让你远离神是你不想祷告，你信主却不祷告，跟主之间好像陌生人而不是朋友。你长久不祷告，属灵的脉搏就微弱，离开神的丰满，你就活在自己的贫穷里。戴德生说，做主公不是用尽自己的权力，乃是要用尽神的全能。这句话给孙大中很大的提醒。当我求自己的喜悦，我就开始不祷告了，不把自己的事交给神，就是为自己保留，不肯交出生命的主权。但愿我们都能离开散兵坑式的祷告，在急难中呼求神之外，更懂得时时在神面前屈膝。当你走到人生尽头，你会发现每天你最大的尽力就是在祷告上不懈怠。大卫愿意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神的荣美，在他的殿里求问。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，他是祷告的人。但愿我们与他同是一个心灵，同是一个脚宗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祷告良辰。
每当感到有
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多么容易不祷告，多么容易不自觉地夺取了你的荣耀，拦阻自己经历你的恩典跟能力。让我每天安静地与你在灵里交通，因为我们原是靠你的恩典而活的，怎能不祷告呢？你喜爱敬畏你和盼望你慈爱的人，愿你提升我们，使我们有意识地对付老我跟世界，靠你的恩典不住的祷告。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引导我走在永生的道路上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可以透过电邮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45集，这里边有10篇精选的讲章，欢迎您透过电邮向我索取，做一个人灵修跟学习的材料。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mana@liangyou.net， 请您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主耶和华是我牧者，我必不知缺乏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。